估唔到呢个假期引起咁多人去旅行吓。我哋今日嚟到去思想神嘅话语，就系《申命记》同埋《约书亚记》。或者我哋先低头嚟到去等候喺神嘅面前。主，当我哋嚟到2012年嘅最后一个主日，喺尾二嘅一天，我哋嚟到你面前仰望同埋倚靠你。我哋多谢你喺过去日子嘅里边，你真系以年岁为我哋嘅冠冕。你让我哋所行嘅路径系滴下咗脂油，有啲时候系辛酸嘅，但有啲时候系欢欣嘅；有啲时候艰辛嘅，但有啲时候系祝福嘅。我哋为过去恩典，我哋感谢。当我哋要结算2012年嘅时候，我哋瞻仰2013年，我哋需要仰望你，倚靠你。主啊，我哋祈求你今日对我哋讲说话，触摸我哋心灵，开我哋眼睛，让我哋见到你自己嘅奇妙。求你今日对我哋讲说话，恩待我哋众人，系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喺《申命记》嘅第11章第11节嘅里边，佢话：你哋过去要得为业的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的神所眷顾的。因为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的看顾那地。我们可以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就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多的时间，2013年就摆在我们面前。今日是2012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想问一问，就是当你面对这个最后的主日，你所感受到的是一个什么的一个心情？是一个叹息，是一个急境残年的岁末，又或是满怀的感恩？因为当你回顾的时候，从岁首到年终，你发觉要说你的神他眼目时时定睛在你的身上。未来一年是怎样的呢？你过去要得为业的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意思就是未来的一年2013年不是平坦，不是单调的，那是有高高的山岭，有低低的峡谷。有时候你会爬上一些高山，在爬的时候你要忍耐，你要学习忍受艰辛，要坚持到底，是直爬到山顶。爬山的人不会去到中途就停的，不会的，一定会上到最后你去到山顶那里你才满意的。你要学习坚忍，是去到山顶的上面。当你去到山顶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原来美丽的景色就在你脚下，令到你是不能够透过气来。但是未来的一年的里面，2013年的里面，你都可能会落到峡谷的里面。什么是我们人生峡谷来的？可能是痛苦，可能是损失，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前无去路那种困境。但是就算在峡谷的里面，你都可以尝到从神而来的祝福，从神而来的同在。如果我们再看下《申命记》11章12节，他说是耶和华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眼目时时的眷顾这块地方。这段的说话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原来以色列人将要结束他们长达40年旷野漂流的日子，他们预备要进入到迦南，要得迦南的地方为他们产业。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扎身的开始来。其实我们今天同昔日的以色列人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2012年的岁月将要成为过去。无论过去日子是怎样都好，都要成为过去的，是风光也好，是一个悲战也好，都要成为过去。而2013年就在我们面前，还有一天 过埋听日，你就要面对2013年嘅第一日。埃及同埋迦南有咩唔同嘅地方嚟呢？喺埃及嘅地土，大家都知道系相当肥沃嘅。几千年以嚟，尼罗河水每年六月到十月系定期嘅泛滥嘅。八月份河水上涨最高嘅时候，系淹没两岸嘅大地，一片嘅田野都喺水嘅淹没嘅里边。而埃及人就会系爬上高处去暂时居住。直到十月嘅时候，嗰啲洪水就消退。当洪水消退嘅时候，就带嚟咗去尼罗河丰沛肥沃嘅土壤。而就喺呢个咁肥沃嘅土壤嘅上面，埃及人就会种植佢哋嘅棉花、小麦、稻米、椰枣呢啲农作业。而好奇妙嘅就系喺干旱嘅沙漠地区上，形成咗一条绿色嘅走廊。五千年呢个文明嘅古国埃及就喺嗰度创造辉煌灿烂嘅古文化，而尼罗河就成为埃及依靠同埋繁荣嘅凭藉嚟。迦南有咩唔同呢？相比之下，迦南地即使称为系牛奶乳物之地，但迦南地最大问题佢冇尼罗河，佢系需要望天打卦嘅。迦南的地方唯一的依靠是从天上而来的雨水。如果没有雨水的话，迦南地就干旱一片，就会成为饥荒。但圣经说，神如果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的话，他就必然负他百姓的责任。在申命记第11章13到15节里面，他在那里说，他说如果你们若留心，你看看这个荧光幕的里面，如果你留心听从我今日吩咐你诫命，是什么啊？去爱耶和华你的神。怎么爱他呢？尽心尽性尽意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到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亦都必定使你食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生畜长草。迦南地的地方不同是什么呢？它有一年两季是有秋雨春雨。原来在迦南地方里面就分为雨季和旱季两个很大的季节。雨季的开始是在秋雨十月到十一月的时间。而以春雨为结束，就是四月初的时间就结束这个落雨的时间。迦南地的雨水很重要。因为雨水使迦南的地土湿润并且柔软，可以耕种。而当时就靠赖这个天上的雨水使迦南地有丰足那个收成。但迦南人信奉的是巴力，他们以巴力为大自然的主宰控制雨水，因此当时的巴力成为了迦南人敬拜的偶像。但摩西教导他的百姓，在申命记第11章13到14节，他说，你如果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就必定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的地土上，使你就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面你去兜圈子兜圈子，终于40年过去，神要带领他们越过约旦河去承受迦南这块牛奶乳物之地为产业。今天我们都是迎接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在这个年度来到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刚强壮胆，承受地业，这个是我们可以在未来一年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去做的事情。我就选了第二段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 成为这段经文的第二个段落。摆在我们面前是一个2013年一个新的开始，未来的岁有挑战和困难，但我们看看我们怎样可以能够是刚强壮胆去承受未来那个地方未来的日子呢？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里面，给我们看看神拣选了一个人，拣选这个人让他带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是离开埃及的地方，离开这个的旷野的地方，去到迦南的美地的里面。好不好我一起去读这段经文，我们怎样可以刚强壮胆承受地业呢？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或者我们是用启应去读，就是请姊妹一节弟兄一节同我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到去分享，先请姊妹预备起。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黑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以色列人将要去承受迦南的地方为他们的产业，神拣选一个的接班人，就是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他要带领这个整群以色列的百姓离开旷野，去到这个的迦南的美地的里面。当然迦南人是住了很多很多勇猛的人在这里，他们需要征战。我们看看这个约书亚摩西的继承人，他怎样来到迎接这个新的挑战。或者我们可以来转一转那个题目，就是约书亚的就职礼是一个怎样的就职礼来呢？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摩西的离世，一方面带给以色列人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哀，但亦都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如果摩西不离世的话，以色列人始终不能够去到迦南的地方里面，因为神禁止摩西踏入这个迦南的美地的里面。这班的百姓要进到耶和华赐给他们承诺话赐给他们列祖要承受那个应许的地方来。他们将要去承接这块地方成为他们产业，而一个新的一个挑战，新的旅程就在一个新的一代里面来展开出来。其实到从国家到学校，神学院甚至教会，昨日 我们就有一个的承继人那个就职的典礼。王牧师退休了，詹牧师上来了。一般的就职的典礼都会尽量去讲述继承人那个的学历啦、才华啦、魄力的。但我们今天看一看约书亚这个就职典礼的里面，当他承接摩西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留意一下摩西的名字在这段的就职礼里面，神是用了四次提到摩西的名字。我们可以说可能约书亚和摩西两者之间的比较是有些差距的。我们再看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的话，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但讲到约书亚的时候是怎样呢？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你有没有留意到摩西拥有咸头是什么？摩西拥有咸头是耶和华的仆人。万军的耶和华仆人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满有权柄。但约书亚的咸头是什么？约书亚的咸头就是摩西的帮手。帮手这个字什么呢？就是助手来，就是跟班。他要啲乜嘢，呢个主人叫一声或者俾个颜色，佢就会拎一啲嘢嚟俾佢，係完全係服侍佢嘅人。并且帮手或者係助手呢个字係重复又重复嘅讲到，佢只不过係摩西嘅跟班。约书亚同埋摩西之间有好大嘅唔同。摩西係上帝万军耶和华神嘅仆人，但他只不过约书亚只不过是摩西的跟班。如果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申命记第34章第10节讲到摩西的时候，怎样你要形容他呢？或者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34章第10节请你留意一下，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什麼意思？神再沒有興起另外一個人，首先說他是先知，好像摩西那樣，即是說所有的先知是不及摩西。他怎樣不及法呢？他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摩西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面對面是什麼意思呢？是直接的，沒有任何間隔，沒有任何的媒介，他们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意思就是摩西是独一无二的，是神直接向他启示，将律法写给他知道。没有人能够行神迹好像摩西所行那么奇妙的。神拣选，神了解，神使用，神悦纳摩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为摩西和神之间没有任何的界体，没有任何间接的，是 face to face。 我们可以说约书亚远远不及他的上司摩西，但神拣选一个籍籍无闻的人去继承摩西的工作，要带领整群的以色列的百姓离开旷野，进到去这个迦南的地方里面。或者我们要问他，同他不及这个摩西很自然，摩西那个的故事太过奇妙了，太过独特了，那约书亚和他的同辈加勒又如何呢？或者我们可以看看民数记十三章介绍十二个探子的时候，十三章的第六节讲到这个的加勒是怎样形容他呢？我们大家看看好不好？第六节我一起读，预备起。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犹大支派出了一个什么？出了一个牧童大卫。后来整个民族都向这个犹大支派是刮目相看，因为大卫出自犹大支派。犹大支派的狮子，犹大支派做救赎主， 尼赛亚都是这个犹大支派而来，这个是加勒那个背景来。或者我们看看这个约书亚的背景又怎样，我们看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属以法莲支派的有乱的儿子何西亚，就是约西亚的意思，就是约书亚的意思来。以法莲支派，我同你抄一抄历史，看看以法莲又怎样好不好？以法莲支派约书亚在那里出来。第二呢，士师的时代的里面，那个女士师，记不记得有个女士师很出名的，她都是从以法莲支派以来的 Deborah， 就是底波拉。在先知里面有很出名的先知都是从以法莲支派而来的。最后的先知了，你知不知道是谁？以色列最后的先知是谁？知不知道？撒母耳。撒母耳是从以法莲支派而来，所以可以说他出了个女士师，出了这个约书亚，又出了撒母耳这么响叮当的人物。不过以法莲支派亦都是令到整个犹大支派里面是失色的。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所罗门死之后，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联合王国就在以法莲支派的耶罗波安的底下是分裂了，是一手一手造成这个的耶罗波安，造成这个分裂成为了南北两国。而耶罗波安来自的就是以法莲支派。耶罗波安他不单止分裂这个的王国，并且一样就是他是金牛犊宗教的创立者来。此后这个的耶罗波安所建立的以色列国家，他们就不敬拜耶和华神。在他们王，他们所设立的王里面，大部分都不是敬拜耶和华神，是敬拜金牛犊的一个国家来，是以色列的国家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以法莲在神的整个的计划里面是一个失落的支派。先知论到以法莲的时候说什么？以法莲这个支派和列邦残杂那个不分别为圣的生活。而还有一句说话就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饼。当你煎东西的时候，如果你煎双蛋或者你煎鱼饼，没有翻过的饼是怎样？一边弄晒，不可以吃，一边是生的，上面是生，底下是弄晒的，就形容以法莲支派。好了，约书亚就来自以法莲支派，不是日后的事情。我们或者可以再看看约书亚和加勒之间的分别是怎样。当十二个支派去窥探了迦南地之后回来的时候，大部分是作负面的报告。而在民数记十三章第三十节的里面，给我们看看迦勒怎么来反应。或者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民数记十三章第三十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你看看加勒那个信心几咁大。加勒的不同是怎样？他成为在十二探子里面一个的发言人，他去安慰百姓。你留意一下，安慰百姓鼓励百姓不是约书亚，而是加勒。他先出声，没法忍受，他比约书亚更加熟灵，更有信心，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信得过神。他说我们一定得胜，我们立刻上去呢，我一定能够得胜。这句说话不是约书亚讲，是来自加勒讲。或者最后我们看看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神怎样评价加勒这个人？神怎样评价加勒这个人？十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预备起。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有另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在这里讲一件什么事？唯独我的仆人，你留意一下， 除了加勒在十二个探子里面是一个合神心意，他有另外一个心智跟从我。还有就是神称他是我的仆人加勒，跟摩西竟然是同个称呼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留意一下，也许我们略得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约书亚这个被拣选摩西的接班人，他不单止不及他的上司，连他的同辈加勒都不及得上。因为加勒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是超越过这个约书亚的。但奇怪，神没有拣选加勒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入这个迦南美地里面，神拣选了约书亚，真是奇怪。或者我们再提多一段的经文，约书亚和拉合的相比的时候又如何呢？拉合是谁来呢？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就讲到，约书亚吩咐有两个探子，他说你们去到这个耶利哥城里面，在耶利哥城里面探一探那里的实况是怎样，回来报告给我。于是这两个探子呢就去到一个妓女的家中，拉合的家，在那里就来到遇到这个拉合。拉合怎样讲？拉合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将块地给过你们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们缘故，我们全个耶利哥城心都是惊慌，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已经消化。第二次形容，为什么我们会消化？因为听到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在你们面前的洪水是分开，以致你可以经过，你又击败阿摩利王和西宏和恶，将他们远处的打败。我们耶利哥人听到这事心就消化，因为你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而说你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当约书亚派出探子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外邦的妓女拉合已经对约书亚的探子说，我们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块地方赐过给你们为产业。这个暗示了是什么？约书亚派探子去探路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战术，因为连外邦的人都知道耶和华要将这个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的手中，就不再需要让这两个探子冒生命危险去拿这些消息，而这些消息就是人家已经怕了你。意思就是当约书亚和这个的拉合相比的时候，拉合的信心比约书亚的信心更加的强大。或者我们看最后一个，我们要看看这个约书亚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又比新约圣经来怎么看他呢？新约圣经的作者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十节，我和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第十一章第三十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就是有没有讲到约书亚这个名字？以色列人环绕这个耶利哥城七日，其实每日都是约书亚带头在这里去吩咐你去指挥，但竟然在一段的圣经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他。希伯来书作者提到有十三个信心的伟人，连妓女拉合都金榜题名，但约书亚竟然是名落孙山，甚至连围绕耶利哥城令城墙倒塌的事并没有归功劳给约书亚，只不过用了几个字形就说因着信城墙就倒塌，意思就是说是跟约书亚无关。城墙的倒塌不是因为人的工作，不是因为约书亚，是只不过神自己工作。甚至在希伯来书那里提到拉合之后，就说我不再提人物了，我不再提信心的伟人了， 但在这个时间里面跟着提了有六个人的名字，但始终没有将约书亚的名字是放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我们说约书亚去承接这个的摩西的工作，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并不风光的就职典礼。因为约书亚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显赫的学历，没有显赫的经验，他不及得他上司，不及得同辈，不及得敌人，令人觉得好像没什么可以赞赏的，这个人没什么特别可以来提他的，没什么特别我们可以来褒奖他的。这个是讲到这个的约书亚的本身。但我们会问一下，就是如果这样，我怎么神拣选约书亚呢？既然他没什么的特别，怎么神拣选他呢？或者我们可以看看在这个就职礼的里面三次都出现了一个字，我大家来留意一下，我们看第二节三次出现的字就是赐给这个字，神赐给这个约书亚。第二节、第三节、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预备起，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及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约书亚之所以能够承担摩西的继任人，他之所以承担这个咁重的责任，百姓能够承受这块地方为产业，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神亲自向他百姓承诺，我给这块地方你，神就为自己承诺负责任。神拣选约书亚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独特，是因为神拣选，神自己的权柄。约书亚的能力、约书亚的背景、约书亚风光与否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神的拣选、神的给予。弟兄姊妹，这个可能是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看法。当我们去选一些人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条件，但是神选人的时候不是，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按外貌，但是神所看的是内心。或者我们再看看刚强壮胆这个字， be strong and courage 这个字，在约书亚里面至少用了三次，神对约书亚提完又提三次，在第六节、第七节到第九节里面，你看到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地。百姓能够承受产业，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本事，不是因为他们能征惯战，不是因为这个约书亚的带领，只是因为神是一位信守诺言的神。第七节就是要刚强大大壮胆，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一切的说话，不可以偏离左右，你就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约书亚如果要凡事顺利是要什么条件？如果他要行事凡事顺利，只有一个条件在这里，说遵守摩西所吩咐的律法，就是行神的道。当你行神的道的时候，你就能够凡事顺利，当你离开神的道的时候，你一定有挫折，一定有问题。第七、第九节里面，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要说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三番四次的对约书亚说，你不需要惧怕，你不需要惊惶，你没有任何东西不要紧，只要有你有我就可以了。约书亚可能是一个担心，就是怎可以能够使百姓在这个战阵里面打得赢，而死人数是最少的呢？但是神怎样讲给约书亚知道？神对约书亚说，前面的征战 等我去操心。你的责任就是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胜败由我决定，不是你决定，不是你的指挥，不是你的智慧，是神自己的带领。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哪一样难？攻城略地，得到这块的流奶与蜜之地为业困难呢，又或是谨守遵行神的话是更加困难？我想问一问你们，攻城略地容易呢，又或遵行神的话语是容易呢？或者我可以再讲，你认为当你荆棘满途的时候倚靠神容易呢，又或当你食好住好乜嘢都顺利的时候你倚靠神是更容易呢？弟兄姊妹，人在无灾无难的时候倚靠神，是确实比遇上患难的时候去倚靠神更加困难。困难的时候大家都会先祈祷，都会倚靠神，当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的时候再倚靠神，那个的心就越来越困难。所以其实神将一个很大的难处放在约书亚面前，你不要以为攻城略地去打仗是困难，你要记得就是遵守我的话语，遵守我的命令，其实最困难就是这样。你看看今天我们在困难日子里面，我们会过得很小心，我们会过得很小心。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的病得到医治，失业有工作，离开了移民那种困难挣扎，而你在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里面居住，当你身体肥胖，当你吃得饱吃得暖的时候，你是否仍然是紧紧的倚靠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一个顺境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吃得饱吃得暖的时候，我们开始离开神。约书亚留给我们一个榜样相当重要，或者我们看最后一段的经文，约书亚留给我们一个可以效法的地方。约书亚记第24章第31节是给约书亚最后一个评价来，我们一起读好不好？24章第31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个就是约书亚记到最后尾作者给他一个评价，没有讲到他什么的丰功伟业，没有讲到他怎样来征战，怎样来使十二支派承受地方，但讲一样东西，就是约书亚在世同埋死嘅时候，死之后嗰啲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嘅长老仲喺度嘅时候，呢班嘅以色列人点样啊？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嘅成功唔系喺佢攻城略地，系喺佢一生嘅里面，佢最大嘅成就就系使佢自己同佢身边嘅人系敬畏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一天都会过去，我想问一问，就是当一天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留下些什么给我们四周围的人去讲，在他们认识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角度去认识？约书亚的独特就是他最大的成就，他自己敬畏神，四周围的人都敬畏神，认识神，与神要同行。有位的医生，他在苏丹来到工作，大家知道这个非洲的苏丹，在他向苏丹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大家知道苏丹是一个回教国家很重的地方，他带了一个妇女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这个太太回家就要将福音跟他丈夫说，他丈夫很生气，说他信了耶稣，所以就立刻杀死了他太太，咁并且带住成班嘅人去揾呢个医生负气。当然咧，好快脆，佢入咗呢个医生屋嘅时候，将呢个医生杀死，咁嚟到去要即系要抢屋企嘅嘢。 不过入到屋企嘅时候，发现医生乜嘢都冇嘅，全一屋嘅里边，只得一张嘅烂床喺度。佢哋好嬲，佢啲回教徒好嬲嘅底下，仍将呢个医生嚟杀咗。杀死咗之后，冇人去理佢尸体，佢尸体就暴喺屋企嗰度留咗喺度。到最后尾啦，有啲人嚟到去收佢尸体，要将佢埋葬。但佢家里边作为一个医生，乜嘢都冇。於是將佢嘅身佢嘅遺體就撞咗。嗰塊墓碑都不成墓碑，就搵塊木牌喺度。點樣寫佢呢？點樣寫佢呢個醫生呢？就只係寫咗三個字。英文就係都係三個字。He loves God. 佢愛神。佢愛神。一無所有底下離開咗呢個世界。其實佢係咪一無所有呢？其實唔係。他拥有很多，他将来在神的眼的宝座前面所得到的奖赏是超过所有的人，因为他为神摆上一切。今天我们来到看前面的道路，我们刚强壮胆得前面的地方为业的时候，其实什么是我们最大要警醒的东西？我们可以得些什么？我们可以拥有些什么呢？乜嘢系我哋人生里面最重要嘅嘢？我哋睇睇约书亚嘅时候，你就发觉约书亚嘅伟大唔喺佢攻城掠地嘅里面。约书亚嘅伟大就系佢自己敬畏神，佢令周围嘅人都敬畏神。呢、这个就系佢人生里面最大嘅成就。2012年呢个主日要过去，迎接2013年嘅时候。我哋盼望我哋每个人都系一个敬畏神嘅人，好似约书亚咁，留低俾人哋可以嚟到去谈论嘅，唔系我哋做过啲乜嘢，唔系我哋嘅丰功伟绩，乃系话佢系一个敬畏神嘅人，跟随佢、认识佢嘅人都被佢敬畏神嘅心所影响。我哋就低头，我哋祈祷好冇？主耶稣，我们心仰望你，求你给我们看到约书亚可能在很多的事上都不及得别人，他不及得他的上司摩西，他不及得他的同辈加勒，甚至他不及得一个妓女拉合那种的信心，而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连信心的英雄榜他都入不到去。但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可以今天效法的，就是约书亚的一生敬畏你，而他令到他四周围的人都敬畏你。主啊，我们都是一班平凡的一班的小民，当我们回顾过去一年，我们其实都没有做到些什么，我们是平平凡凡的度我们的日子，我们平平凡凡的过我们一日的岁月，但我们期望有一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被你来到去欣赏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敬畏你的人，并且我们令我们周围的人都敬畏你。主啊，求你帮助，求你扶持我们。我们为过去一年我们感谢，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扶持，求你引导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我哋一齐起立。